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啊、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马来西亚航空失联班机持续搜寻当中，救援行动已偏离原本的飞机航道，朝西北方的安达曼海搜寻。马来西亚民航局总监阿兹哈鲁丁向媒体证实，搜寻范围扩大到印尼苏门答腊北边的安达曼。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在3月8号的凌晨，由马来西亚飞往北京的有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77的客机，这一型的客机是全球安全记录最好的飞机之一，但是它却忽然之间失联了，雷达找不到它。后来这个新闻当然在全世界掀起很大的波澜，也有许多的国家动用各种的资源加入协寻，可是一直没有飞机的下落。过了许久许久的时间，也让许多焦急等待的家属以及全球的媒体、全球关心这件事情的人士，真的是一颗心都悬在半空中。虽然这件事件逐渐事过境迁，现在也渐渐有一些新的证据、新的资讯出来，不过在当时，其实您或许不知道，在台湾其实我们的卫星科技也在当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我们今天很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太空中心的余宪政副主任来到节目中。副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说到一架大型民航机会凭空消失许多天都找不到哦，也许就一般的我们的想法会觉得说，哇，小小的战斗机我都找得到了，在现代科技的监控之下，这么大一架飞机会不见，好像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事实证明哦，完全相信科技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可能这个想法本身才是似是而非的。是不是可以请副主任就先从我们这一次台湾被邀请参加这次的协寻工作开始谈起，然后我们来进到一些原理以及相关的科学。
是，太空中心在这一次受到飞安委员会的委托，请我们从3月10号开始拍摄相关的做一个协寻的一个动作。太空中心启动福尔2号的这个卫星影像拍摄的这个机制，在飞安委员会所指定的区域进行拍摄，一连进行了至少一个礼拜的时间进行的拍摄，可惜大多局限在泰国湾附近的海域。那我们也做过了拍摄，也做过了判断，也做过了分析，可惜在那一段时间都一无所获。
不止台湾拍嘛，是不是很多的国家的卫星都在拍那个时候？
就报道而言，很多国家的卫星都在这个时候投入，包括大陆、包括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卫星都有投入在这块的一个拍摄，所以其实全世界都在聚焦在这方面做一个协寻。可惜在这个范围所搜寻到的资料都是没有具体的一个成果。
全世界最高的科技哦，可以说在那个时候聚焦在这架飞机的搜寻，可是没有成果，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以我们飞安委员会所通知我们的，或者是当时所报道所可能的一些位置的话，都似乎是被马国政府所通知的一些范围所误导，以至于我们拍的都是一般的海面渔船，或者是只是从天空飞过的飞机的一个状况，并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到 MH370 马航的这架飞机的实际上所可能坠落的地点。
是，您的意思是说大家集中拍泰国湾是不对的了？
看起来到目前事后诸葛来看的话，其实它在很早之前就转向了，所以我们在拍它还没有转向的那个地方看起来是扑空的一个拍摄。
那再请教一个可能也是似是而非的问题哦，就是在当时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错误讯息流传出来， 说哦，某某卫星或者某某人看到了飞机的残骸，或者是看到了相关的，有可能甚至飞机在天空中飞，是不是有一些这样的错误资讯出来？
其实太空中心在福卫二号拍摄也看到飞机了
哦，
那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些类似777的飞机的清楚的影像，
嗯，
但是呢，透过这个分析之后，就很容易就可以判别说这个是属于正常的飞行的飞机，而不是属于坠落的飞机的残骸或者是那个飞机的样式。所以坊间有学生说也搜寻到，从卫星的影像里面搜寻到飞机，都可以看到飞机是属于正常飞行那种，从天上往下看会看到整个飞机的形状是很完整的。在一般在飞机失事或者是坠落的时候，一般会散落成为不同大小的区块，这个方式跟所看到的这种一架完整的方式应该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是，虽然因为拍摄的区域可能在第一时间有一些错误的方向的导引，所以各国的卫星都没有拍到什么具体的成果，不过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当时的过程，就是说台湾其实是有能力做这样子的拍摄，当时也投入嘛，对不对？
是，我们在接受第一时间接受到飞安委员会委托拍摄区域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进行那段区域的轨道的一个判断，来看看我们的卫星需要转多少角度去进行拍摄。事实上飞安委员会在第一次时间要求我们拍摄的地方，在卫星是属于低轨道但是比较偏东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做了很多姿态的调整才能够去拍，所以就我所知我们的福卫二号必须调整到45度以上的侧角去拍，所以它的解析度会稍微从2米因为侧角拍的关系变成到5到6米的一个解析度。我们也紧急的启动这样的一个姿态调整的一个方式，尽速的协助飞安委员会去做拍摄。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在第一时间接到之后就做了处理，然后晚上就收到了相关的讯号，在经过紧急的处理之后，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初步的影像，然后我们再经过白天的时间做了一个人工的判断跟分析，在下午的时间把那个相关的影像跟分析做出来。
那想请教主任，就是说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搜救当中大概可以分成地面雷达跟空中卫星的搜寻，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搜寻手段，不过我们想我们主要谈这两块。如果先从地面雷达来谈，它的原理是什么？那为什么比如说马来西亚的雷达没有找到飞机呢？
雷达是这个东西对各位来说可能已经不是那么陌生的东西，但是它的原理其实上就跟我们光学的照相机是一样的。光学照相机就是有光源打到物体之后反射或者是散射到我们的镜头或者是眼睛里面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物体的存在。那雷达呢，它用的是电磁波，就是你打了一连串的电磁波讯号出去之后，如果电磁波碰到物体它会反射回来或者是散射回来，就看依反射或散射的这个能量的讯号来判断物体有没有存在。那也可以看到它反射跟散射回来的讯号的时间的延迟来判断它距离我们有多远，所以就用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频谱上面就可以看到飞机是不是有一个点在那个地方，这就是用地面雷达去侦照飞机的测距，就是用这个原理。那卫星的部分就是用光学卫星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雷达卫星也可以做这个事情，只是它所需要用到的电的能量要更高，因为它是透过卫星打到地面再反弹回天空中然后再做处理，所以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地面雷达比较简单，卫星方面雷达就复杂多了。
哦，您的意思是说卫星不只是像我们福卫二号好像在太空中有一个照相机有一个光学的卫星，卫星里面也有所谓的雷达卫星可以主动发射雷达波去侦测，是这样吗？
是的，就是卫星自己带的光源，这个光源只是用电磁波的方式对地面打，然后再从地面反射电磁波的方式再由天空的卫星上面的天线接收之后，就可以做成像或可以做判断的这个依据。
那你刚刚说各国最高科技的卫星之所以第一时间拍不到飞机是因为方向被误导，可是马来西亚自己的雷达也没找到，好像我们说雷达在作战的时候连那个小小的战斗机都要抓得到嘛。可是这一次这么大一架民航机它的飞的速度相对战斗机当然也比较慢，居然找不到， 您觉得为什么呢？
其实马来西亚的地面雷达或者是它军方的地面雷达应该有看到那个飞机的点、
哦、
只是它关掉那个所谓巡达器的地方是在两个飞安管制区交界的地方，所以这边马来西亚也许以为已经交给越南了、
哦、
然后所以他就认为说这个部分他的责任已了，他没有想到这架飞机在很技巧的在这个交界处就转向，所以就科技而言应该是有看得到这架飞机的光点的存在、
嗯、
只是人为会觉得说这个应该不属于我要去管辖的范围了，已经交给另外一个管辖区，那所以就科技的层面而言这些我们都应该会侦测得到，接下来的人为的判断才是最主要的一个依据，说他到底有没有遵照原来规划或者是处理的一个程序在走。
所以真的我们不能觉得说科技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科技提供给我们的资讯最后还是要经过一个人为的判读。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要继续请到副主任为我们来深入分享不但是跟这次马航的事件，也跟未来可能的救灾相关的技术，相关的包括卫星跟雷达科技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您还记得前一阵子有一个盛嚣尘上的新闻，在3月8号马来西亚航空有一架客机在空中离奇的失踪吗？根据最新的消息，我们是应该已经找到了跟飞机上的黑盒子有关的讯号，那也积极的在搜寻飞机坠落的残骸。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很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国家太空中心的余宪正副主任，为我们分析了为什么第一时间找这架飞机找不到。那可能可以归纳两个重点，一个是一开始各国卫星照相的区域可能受到了误导，那第二就是马来西亚政府本身或者军方的雷达可能是因为这个飞机很技巧的在飞航管制区的边缘做转向，所以也没有注意到这个讯号。那接下来就要继续来请教副主任了，就是马航这次的事件、哦、我们看起来已经慢慢的尘埃落定，可是我们总要展望未来，在未来如果在台湾的附近有类似的要照相要找飞机也好要找其他的东西也好有一些救灾的需求，台湾的卫星技术大概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我们在10年前所发射的福卫二号就是一个标准的救灾的卫星，它每天通过台湾一次就可以针对台湾的所需要的地点进行拍摄，这个所谓的每日在访的这个能力是其他的国家的卫星所少见的一个特殊的卫星，它是几乎就是专门为台湾的国土规划或者是救灾防灾的上面的需求所设计制造的一个卫星。那它的解析度，黑白解析度是2米，彩色解析度是8米，那就可以做农渔业国土或者是救灾防灾的这方面的一个要求，提供这样的协助。那他又能够每日在访，所以他的能力能够频繁的提供这方面的一个讯息，让我们的救灾能够以最及时的这个方式来做呈现，而不会像其他的卫星必须3天5天才经过台湾一次，所能够提供的资讯就会相当有限。这个提供资讯除了这个影像的解析度的要求之外，也要有及时的解析度的要求。所谓及时解析度就是说希望能够主动，而且越快能够拍越好。基于这个特性，台湾第二颗遥测卫星所谓福卫五号就是由我们国人自制的一个卫星，那这个部分它所提供的能量也是黑白解析度2米，但是彩色解析度可以提供到4米的解析度、
哦、就
更精准，解析度更高，那能够看的就更清楚了、嗯、它的设计是2天会经过台湾一次，所以如果搭配2号跟5号的这个遥测卫星，我们对台湾这块土地的守护，这块防灾方面的一个资源的运用，就能够有更多的资源 能够提供更灵活的救灾方面的一个协助。
所以福卫二号跟未来福卫五号我们拍到的影像是彩色的咯？
可以有黑白也可以有彩色，那两个融合起来甚至还可以做立体影像。
哦，可以做到立体影像，
是
可以详细解释吗？
所谓立体影像就像我们一个镜头拍就是一个平面的照片，可是如果两个镜头用不同的角度拍，我们就可以把它合成为一个有立体影像的一个效果。就好像各位有每个人都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的时候看一个东西是平面的，两只眼睛之后经过大脑的消化之后，你就会看到立体的影像，是一样的意思。
哦，所以说福卫五号发射上去之后，比如说中央山脉或者有一些水土保持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拍土石流什么，我甚至可以有立体的画面出来，是这样吗？
如果经过这个讯号处理跟影像处理的程序之后，就可以做到立体的这个效果。
那很好奇想要请教副主任，就是您上一段节目当中提到说有些学生在马航这个事件当中发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讯息，说他看到飞机了，可是其实那个飞机根本不是马航失踪的飞机哦。会发生这件事情是因为国外有一些卫星公司，他们开放了卫星影像，然后让民众上网认领，用眼睛去看，哦，这个影像上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还要用人眼去看？不能用电脑把所有的图就扫过一遍就好了吗？
如果我们要从卫星影像里面去判断很完整的一个飞机，其实并不困难，只要做一些影像处理，然后做比对的要求就可以出来。可是如果我们要看到是飞机可能不同的残骸或者是区块，那种碎裂的样子就不是一般的用所谓的比对的方式就可以处理，所以可能要投入大量的人工做分析跟比对。那以福卫二号而言，我们在接受飞安委员会委托的时候，我们所一天拍摄到的资料几乎是三个台湾这么多，那要靠我们人工去做分析，其实是一个相当相当辛苦的一件事情。你想想看，可以全世界把它所有提供的这个卫星影像拿出来，那如果要靠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国家的一小群人去做分析，你看它会是一个多庞大的资料量，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用众志成城的方式，让网友透过网络的方式让大家一起来协寻，这不愧是一个好的方式。
哦，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判读影像的经验不是那么丰富，就可能会有一些误传误导出来。
是，其实太空中心所拍摄到的福卫二号影像，我们也在第一时间也分析过，有飞机、有渔船等等。那这些如果没有经验的人，也许马上就会觉得说，我好像找到了。事实上，你找到的可能是一个正常飞过的飞机，也可能找到的是一些所谓的渔船或者是其他的鱼类的东西。反而你会把它误导成，那就是残骸或者什么，其实要经过一些经验去判断，那一般民众对这一块可能就比较没有经验。
那说到台湾的卫星哦，用在台湾本身的救灾好像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对不对？是不是跟环境保护有点还有点关系？
是，我们过去福卫二号曾经协助过政府，如果各位几年前记得的话，我们曾经在花东外海曾经有一艘游轮搁浅之后漏油出来了。那福卫二号接受政府的太空中心接受政府的委托，针对那个出事的地点进行拍照，很成功的看到了它那个漏油沿着海岸线漏油下来的一个很长串的一个结果。那一般漏油的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及时去做拍摄去做资料的保存，那个油很快的在几天之内就会散开就会消失，那到时候要拿这个证据来做求偿，那一般船公司是不会答应说我有这种状况，或者是这种状况严重到什么程度。那福卫二号当时就是在第一时间之内就进行拍摄，拍摄成功的这个资料也变成我们后来政府跟船公司做具体的求偿的一个呈堂证供。
好像因为我们的福卫二号等于说每天都在拍台湾哦，当然我们知道明年福卫五号上去以后我们可以拍得更频繁，那对我们台湾本身的保障也会更多。不过光是现在累积的照片好像就创下了一个记录，是吗？
是，我们现在所累积到的照片，福卫二号目前拍全世界的量大概累计是大概30,000个台湾之多。
哦，这么大的面积。
这么大的面积。所以其实是一个我们尽量使用这个珍贵的资源为台湾或者是为世界提供这方面拍摄的一个服务，当作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依据，把这些资料存到我们的资料库，以后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卫星或者是不同的遥测影像来去做比对。
好像有个网站做统计， 台湾好像还是全世界被卫星拍过最多的地方，是吧？
是，我们最近从网站看到有一个网站很有趣，它针对了世界各国的卫星拍世界各国的土地的这个频率里面，发现台湾地区是被各国包括台湾自己的卫星所拍摄到最频繁的一个区域。那主要的贡献当然是因为太空中心的福卫二号的卫星每天针对台湾做拍摄，所以累积下来的量在目前在全世界里面是最多最多的。其实福卫二号自从2005年发射之后，我们一直在协助政府做有关救灾方面的一个协助，所以只要在政府第一时间通知，我们一定会调整我们的卫星的姿态，想办法在第一时间去完成所谓的拍照的一个措施。那只要在4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把卫星资料处理出来，然后提供给政府相关的救灾或者是防灾的单位去做使用。这个机制长久以来已经建立出一个正常的 SOP， 所以我们已经能够在政府的这个防灾救灾体制里面已经做到及时能够提供这个资料的措施已经都是已经完备的，而且演练很多次了。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副主任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四十二飞节目今天很高兴我们能够从太空中心最专业的角度来看台湾的卫星可以做些什么事，也连接到像马航这样的事件，类似的事件如果在台湾附近我们有各样的救灾的搜寻的需求，其实我们的卫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在这边也分享四十二飞这个节目其实从4月份开始就在每个礼拜天上午9点有安排重播，不过我们不是重播当集的节目，我们会从第一集开始做精选重播的服务。那也期盼透过相关科学议题的介绍，让我们可以体会到其实现代的交通、飞航乃至于我们的生活都跟科学息息相关，也盼望明年福卫五号的升空能够成为台湾在太空中的眼睛，给我们更大的保障。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